这个荧幕上你们看见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内容。我们上个礼拜就从第八到第九哈，那这里来看，前面已经交代了，就是说在祝福之前就是上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讲到上帝要怎么样复兴他的这个教会怎么洁净他就是洗净他们的罪洁净那些我们说污秽的事也除去假先知假教导这些了哈，我们也不重复了你们应该记得。在这个复兴临到之前呢，上帝就预备教会的心因为他们要经过许多的考验跟磨练。好了这是我们一般都听见的就从圣经里面会看见，当然可能有的教会不讲这个也有了因为他们认为苦难是过去的事情现在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徒不会有苦难苦难是魔鬼的，所以我们要咒诅苦难，我们要拒绝苦难，我们要超越苦难，我们要跨过苦难这种用词其实也不是我们讲的啦。不过一般在比较灵恩的教会里头呢，或是比较重视成功神学的教会里面，就会讲这样东西他们就会很直接的就将不顺利的生活、疾病、痛苦全部都归成是我们要否定的认为呢就是基督徒一定就是凡事顺利一定是蒙神爱爱护一切都平安无事这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活呢，你就是信心软弱，你有问题你应该求上帝给你这样的幸福搞到我看连牧师自己有癌症也不敢讲因为他讲了不是他就自打嘴巴嘛。所以其实这种教导呢是有一点圣经根据，但是是没有办法你可以说是健全的因为第一它不符合圣经，第二它更不符合事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遇到的困难不由得我们去否定它但我们真正可以胜过困难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否定它，也不是因为我们让困难离开我们，疾病离开我们，我们才叫得胜。得胜困难是因为我们可以忍耐，就是困难走不走根本不是我们的重点是在苦难里面你有忍耐的心，苦难里面你有盼望的心，这才是上帝爱的儿女的一个表现反而是那些无忧无虑的人天天快乐唱诗赞美声好像天使一般的，其实那些可能都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一样沾染世界的污秽贪钱贪玩贪吃贪什么都贪但是生活无忧无虑这个应该更多像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多一点就是自由放纵没有结果，对吧？所以你说符合圣经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去针对苦难就是苦难根本不是你选择的，所以它也不由得你去把它消除苦难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呢，就是苦难不是我们得永生的条件并不是说你非得要吃点苦你上帝看你够可怜人家就救你这样我们不夸耀苦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受苦有困难在生活，有疾病在身上，我们都认了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神圣无罪的人呢，其实上帝不可能叫我们有任何的苦难因为这是违背他公义的，所以我们并没有这种设想认为说受苦呢好像有功劳没有功劳就是你如果你会生病你就只能说你没有那么健康 就是这样简单了 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其实不生病的人也不一定很健康啊，只是他还没有感染到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普遍上信徒都应该有这个理解啊，这不会很困难了 所以我们不会去推崇啊一些苦行的，就是我们说让一些苦行啊使自己能够换到上帝的一个恩惠的想法啊，就是自己让自己吃苦啊。自己逼自己把财富扔在街上让自己饥饿不吃不喝让自己住在森林一无所有人就会得神的喜悦圣经没有这样教我们的这些都是混杂了很多这种异教的一些思想在里面。所以话说回来，我们承认苦难是普遍的，苦难是因为我们是有罪，所以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苦难本身没有credit 啊，没有功劳。OK， 苦难只是上帝预备我们承受永生的一个途径。OK， 就是他，如果你从小是被妈妈用藤鞭打到长大的后来。打出了一个医生一个博士出来，我想你们也不会把那个藤条就供在家里当神拜你说藤条还是藤条打人打狗打猫一样打猫不会变博士，打人也不一定变博士可能变强盗，但是如果打在你身上你最后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悔改做神的儿女呢，是因为功劳不在藤鞭，功劳是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用心他透过这个藤鞭作为一个途径，但是最后呢藤鞭不重要，所以苦难不会跟我们一起进天国。既然你说哇他那么大的功劳使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也让苦难一起进到天国承受荣耀，苦难不会进来的，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对罪的审判而已只是我们今天还与罪有关，所以有时上帝就让我们在今世的时候尝到罪的后果，那目的是悔改了，只是这个简单的意义就是为了悔改。 OK， 那连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苦难本身没有功劳，但你可能就会觉得这动力不大了，对不对如果你说像释迦牟尼要刻苦己身可以超度涅槃什么的就是可以进入这个极乐世界，你还有一点动力嘛，你说受苦可以积功劳但是这圣经说没有的话，哇我们受苦就完全你说磨练了，这根本就好像觉得很冤枉对不对，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会认为受苦是很冤枉，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天国的完美跟我们今天心灵的不完美的那种不相配性就是你明白，就是天国是何等何等圣洁，就是它完全是光明的 OK， 连我们今天内心的世界都不敢给人看的，我们都是自己知道而已感谢神没有人知道我们内心世界只有上帝跟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还可以在基督徒面前走来走去不然我们都怎么藏对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遮盖，因为有的想法都自己跑出来了，你都没有办法去压制它我们对人的批评甚至对世界的这种欲望有时候你盖都盖不住对不对，只是我们不一定讲出来，但是心灵会自己跑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天国是完全没有这件事的，所以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所以苦难呢其实是一个预备，是恰当的，是因为苦难上帝慢慢用苦难就把我们这些对世界的要求这种向往贪念那种欲望一样一样的拿去， 最后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天国的人。所以很多人抱怨受苦呢，都有一个根源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太好了，自己就算没有太好也不应该这样受苦，是吧？他认为就是他这样子就可以进天堂了，这我都不错了嘛，我又是教会的某某啊，就是同工执事啊，我又是某某的什么什么啊，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第五代的基督徒啊，我天天读经祷告，应该很不错了啊，邻居都知道我是信耶稣的啊，已经很好了。你想一下，能吗？我们这副样子能够吗？其实圣经是说不能啊，天堂不会降级的。我们去天堂去天国呢，不像好像我们今天要出国啊，你说移民啊，你从国内的可能我不懂啊，北京上海，你移民到瑞士可能是大家都知道了，你再移远一点嘛，你说移到什么什么冰岛去住好不好啊？那个地方没有饺子啊，没有韭菜啊，那地方啊没有你平常在国内吃的东西了。 OK， 去吗？他说啊，为了生活可以啊，这些还可以啊。 OK， 可能我们就以为只是这回事而已，语言不通啊，勉强可以了总之那个环境比较好嘛，这个空气比较干净啊，孩子也可以比较自由，值得，还是去吧啊，还是去。来去那边，你只是想象啊，你可能在街道给人家多一点描述啊，人家都看你，哎，这是谁啊？什么啊？因为你可能大家不习惯看到中国人嘛啊，来呢，可能你在超市里面找不到啊，你通常吃的菜、吃的肉、吃的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回到家里，你还是可以一脚翘起来，就好像在中国一样啊，可以啊，坐着你那个很舒服的习惯的那个沙发啊，打开电台是CCTV 中国电台啊，你觉得还可以啦，就是在自己的家里还是过中国生活嘛，还不错啊，你就混过去了，时间就过了。天国是这样的吗？没有的，不是移民来的，是一个彻彻底底跟今天不一样，但是不是坏的，是好的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呢，今天这种缠累的罪啊，就是那种抓着你不放的那种坏习惯啊，那种啊，就是一再而再的缠绕我们的，我们真的跟上帝求，上帝啊，你帮我啊！你当然我们不会求苦难，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通常呢，上帝是会用苦难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身，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上十字架，不但承受世人的罪，他也为我们受苦。那他没有罪啊，但是他的这个方式呢，已经告诉了我们，以罪远离的方法呢是苦难，因为苦难是罪的代价。透过教导，你说如果耶稣成为一流的教育家，就在耶路撒冷开学校啊，天天有一流的教导啊，让许多人头脑都提升了，都明白了 OK， 连就让这些人后来上天堂啊。我们大致还可以这样做啊，现在啊，我们说，哦，反正耶稣也这样做，他透过改造人的头脑啊、知识啊，来使人啊进天国。耶稣基督没有啊，他的教导是福音的教导，他亲自为人的罪不但受苦，他也受死。所以我们就认了，耶稣也说了，你们要跟我一样，如果你要进天国，这条路是有苦难的，但是这个苦难呢不是功劳，这苦难是必须的，好吗？啊，所以这里这样子讲，教会说耶和华说啊，这全地有三分之二的要被剪除，三分之一的要被保存，我要使三分之一的金火，就是活下来的人，上帝要把他们放在火里熬炼他们，好像银子金子一样。哇，可怕，对吧？你这样子去传福音，我看大家都说不要信了啊，我信佛更好啊。 又可以得空打一下斋啊，不想的话就吃猪肉，啊，喜欢的时候啊就上上庙堂，不喜欢的时候就去打麻将，啊，自由多了。所以你知道佛教是没有的救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你说就算和尚，他也没有的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乎他自己而已，他没有办法在他以外做什么东西。OK， 所以如果人可以自己救自己呢，主耶稣都不用来了。所以和尚的那条路是死定了，就是佛家的那条路啊，修身养性呢，最后就养出一个魔鬼来，没路的。因为你就是魔鬼嘛，你该怎么样去修身养性呢？还不是把你这个罪性淹饰的更好一点，你没有办法自救吧，对吧？所以上帝说我来帮你们，我给你们苦难，我来救你们啊。意思说苦难不是救恩，但是苦难可以让我们谦卑，远离我们的罪行，苦难可以让我们恨恶就是我们本来不愿意恨恶的东西，苦难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祷告依靠上帝。所以经文就说他们在苦难里面呢，他们必求告我的名，连上帝说我要应允他们啊，这个是宝贵的啊。就是说上帝没有把我们扔进苦难之后他就走掉了，他应许我们他要与教会同在啊，他要应允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听我们的求了。那更多呢是说他要在当中，因为他的听呢不是一种好像在天上的听啊，听表示说好像我跟你说话，你说我听就表示你在啊，你就在啊。所以上帝他没有丢弃教会，在苦难的时候他与教会同在，他听我们的祷告，连最后他要成就啊一个很古老的应许，就是他的约啊，就是那句话我们读的，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很明确讲的话，紧接下来跟摩西跟大卫也是讲这样的话。 OK， 就上帝是主动的，当然他先称我们是他的子民，连我们就有资格说这是我们的神。但是这个是一个福分来的啊，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关系啊，一个约关系的一个福分。好像这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人是怎么样，我记得古代，也不是古代了，我小时候啊，比较可能三四十年前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婚礼呢，每次不是这对新人就要举行婚礼，就要来到牧师面前啊，但牧师就要当着会众问他们话嘛，对不对？那通常你们说是问谁呢？先问谁？应该是先问新郎还是新娘？啊，可能现在女权主义了，是可能要先问新娘先是吧 ？Lady first 嘛，是不是？没有啦，你们知道的啊，通常是问男的先的，对不对？连那个立约的时候呢，是那个男的要先讲，他要先说啊，我娶你做我的妻子嘛。连那个女的回说，我要嫁给你嘛。有没有反过来啊？是那个女的先说，哎，我要嫁给你。那男的看看他说，好吧，我要娶你啊啊。这可能以后的世界是这样啊，因为他们认为这叫创新啊。那其实呢，就是这样，在一个婚约里头呢，上帝要男的带头嘛。所以在表态立约的时候呢，男人要先给承诺，连女人就接受嘛，就回应承诺。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应许，上帝当时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话讲，他只能站在那里，连上帝先说话，上帝说好，我说你跟你的后代是我的子民，连亚伯拉罕就能够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做我们的上帝，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回应 ，OK， 不是反过来的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当然，我是希望说，这个你如果你在网上啊到处搜啊，听 YouTube 啊，我想你大概多多少少会听到多数的讲道啊， 还是会强调，就是我们要避免苦难，我们要信耶稣啊，我们要脱离苦难啊，我们要拒绝苦难，我们要咒诅苦难。OK， 这些信息还是占主流，但是他们不会给教会任何的安慰，因为苦难真的不会因为你拒绝他，他就不在的。唯一安慰你的就是呢，苦难不会走，但是上帝在苦难当中特别爱你，特别与你同在，这个才是信息。OK， 而且我在说，没有人是没有苦难的，所以受苦的人不要自卑啊。OK， 那些可以讲得很清高的人呢，如果他敢告诉你说他一点苦难都没有呢，他就在咒诅自己是不得救的人。我可以坦白跟你说，没有一个人是圣洁到不需要被磨练的，因为人的本性跟天国差太远了。有的只是苦在外头，有的人苦在里头，但是无论怎样的方式呢，都是压，就是他们的心灵啊都被压伤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苦。你说丢了一些钱，丢了一些财富，丢了一些健康，其实并没有真的可以就是带来苦难的效果的，真正的效果是发生在心灵里面的，好吗？啊，所以上帝就应许啊，他要祝福啊教会，但是他要先不是条件啊，他要先预备他们，让这个祝福不会成为教会所不配的福分啊，他就磨练啊，等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了。啊，这个很难算啊，他意思说就是少数的意思啊，就是可能一家人里头啊，我不吓你们啦，但是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有同样的一个姓名啊，我们就都挤到天啊，姓陈的都上天堂啊，没这回事 啊姓李的都上天，没这回事啊。 OK， 就是这种家族什么什么的人到最终呢都是少数的啊，无论从大的圈到小的圈啊，但愿啊上帝保守我们至敬的亲人，就是那些他教给我们的，好像你们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父辈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了，对不对？我们当中多数的父母都，当然有的是还好啊，都是敬虔信主的啊，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是不信的，弟兄姐妹，对吗？连就算你的父母去教堂你也觉得相当有问题的，就是他们因为你的缘故去坐一下椅子坐烧他就回家的那一种啊，所以你知道很难的，你只要过一代你根本就碰不了 OK， 所以上帝通常交给我们的通常是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在我们下一代里头呢也是趁着他们还年幼的时候，因为当他们一成长的时候其实你也碰不了，他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但是他不信你的，你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他跟你同姓的，他用你的名字啊，他还可以用你产业，但是他就是不信你信的上帝，因为他已经就是成为独立个体了。所以你就明白这个恩惠啊，上帝的救赎恩惠呢是一个很认真要去对待的，也要很珍惜，不能藐视，因为他并不是人可以随便糟蹋啊，而且有的糟蹋之后不见得可以再拿得回来啊，我们求主怜悯啊。好了，我们就继续看了啊，人今天的经文呢就从这里开始，就14章了啊，开头新的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的，我们看我们能够看一两节哈 啊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富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 OK， 那我不重复上面那段话啊，这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在幸福这个祝福临到之前上帝提醒他们这个犹大地的这种和平的状态啊，需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才会领到啊，所以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啊，现在先知叫他们要预备忍耐的心， 为什么？因为苦难一定会临到，所以你如果你不预备，你就会跌倒。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相信这个祝福是给我们的话，这样很自然嘛，你就要预备自己经过现在的考试，就是苦难。所以对上帝的耐心，那这个耐心不是一种只是忍啊，这个所谓的忍耐在圣经里面呢是有盼望的人啊，这个忍是有信心的人啊，就是说你不是凭空去承受苦难的啊，你是知道他有目的，你也在当中有一种依靠啊，就是接着祷告啊来忍耐的。 OK， 所以这些人呢是当时回归的人呢 他们跟我们今天不同啊，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啊，他们在外邦长大啊，当先知啊向他们宣布啊，但以告诉百姓说70年满了，耶和华让你们回去，连波斯王就发命令啊，让百姓回去。哇，不是命令啊，就是给他们一个 decree 的，就是一个指令啊，说他们可以就是平安的回到这个迦南地啊，去重建他们的国家。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去啊，就是有少数的人呢就相信了啊，就认为呢时候到了，连他们就起身就回去啊。但是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发现我讲很多次嘛，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以为会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发现他们不回来更好啊，因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啊，他们失去的更多啊。他们在外帮助啊，可能会我们说就是寄于人下啊，就是住在人家的政权之下，但是最少他们就是物质啊，就是和平啊，平安啊，这些都有啊，因为波斯是强国，没有人敢来碰的啊，财富啊，这些都有 ，OK， 只是可能就是要服侍一个外邦的君王，是这样的 ，OK， 你回到自己的地方呢，是有名字了啊，是有一个国家，有个地点啊，但是财富没有。啊，因为是荒凉的，土地也没有，因为给别人占据了，很难把它要回来，对吧？啊，和平也没有啊，这些你想看，你把人家土地要回来之后，人家会不会打你呢？会啊，人家会想办法啊跟你作对，所以和平日子是不用说了，没有了，啊，所以回来的人呢，先是说你们回去，但你们要预备心，啊，回去的人要预备心。因为他们不能假设一切就完全好像变成美好，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呢，地上的教会要经受很多的苦难，甚至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地上的教会仍然要经过苦难，对吗？但当时是讲他们的年代了啊，他们要面对波斯人已经没有苦待他们，他只是限制他们。但后来啊，波斯就是被取代了，被希腊取代，被罗马取代的时候，其实你们也知道啊，那个历史，希腊人、罗马人呢，就是安提阿哥是希腊啊，就是很残忍的，他比波斯人更不讲道理了啊，对，就是对待犹太人，他们更恨犹太人，他们更想要就是压制啊，像罗马人这样也是的。一直很就是只要犹太人一作乱呢，就抓来杀，就是希望说可以杀到犹太人怕不敢作乱为止。所以你知道那种杀法是很残忍，是公开杀，是羞辱的杀，就是为了要吓人的那种杀，不是只是犯错啊，哦，这几个是叛想谋就是谋求啊这种叛国啊，我们把他处死啊。不是这种小事啊，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吓人，就连他的家族全杀，杀到不成样子，就当每个人都怕。你想这个民族一直被这样子对待，有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回去有什么好啊？如果只是光 光看这个事情啊，就根本就觉得是灾难了，回去啊，不回去反而就觉得幸运了啊，他们还可以住在外邦啊，也平平安安啊，反正也不用公开嘛啊，自己在家里面读读律法书啊，不是可以了吗？嗯，是吧？有的人就选择了这个方式，觉得这比较聪明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应许确实给回去的人了，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些不回来的人是可能以后他们也要受苦，但的确也是啊，你们也知道，这些躲过哈、一个短暂啊，这些波斯的压迫的人呢，迟早的啊，在罗马的年代，还是一样一个一个被抓出来，被杀害，被迫害，啊，就逃不了了啊！人家说到了希特勒，还不是抓他们出来杀？但我们也不说这讲的那么远啊，都2000年了哈，啊，最少在那短短的几百年里头呢，其实住在外邦的人也不见得好过。但是这里上就特别给那些回来的人，因为他们有信心了。上帝说，你们有信心，我认识你们，但是我要磨练你们，你们要勇敢，不要因为苦难就觉得你们是被神丢弃的，反而要知道苦难是先预备了你们承受这个福分，或是说上帝看上了你们，所以先给你们考验，让你们有份力这个后来所说的这个天国的祝福了 ，OK， 所以这个苦难在当时就维持了好长时间，耶稣基督来降生也维持了，我们主耶稣也生在罗马人的权势下我想这圣经没有记载了，但是你也能够想象，耶稣在地上33年的时候，有没有罗马人欺负他？都没有，罗马人看到耶稣都很客气的，是吗？会吗？犹太人都藐视耶稣了，你想罗马人看到耶稣会当他一件事吗？当然也可能就叫走走走，帮我拿东西啊。这圣经是没记载了啊，因为那三十年就是圣经就跳过去了嘛，直接就讲他传福音的事情啊，他成就救恩。但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也在这个苦。就是受苦的当中啊，他也生在这个外邦的权势之下啊，犀利的那种疯狂啊，耶稣出生就因为犀利的缘故要逃命了，乱杀人嘛，是吧？所以你就明白，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和平啊，这个福分还没有来啊。但他已经靠近了，因为这一步是绝对重要的一步啊。好了，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这个和平也没有完全来，他也靠近了，但是还没有。一直到今天，今天我们相对下，我们没有在初期教会的那种苦难 ，OK？ 当然我们个别还是有啊，我们自己灵命的磨练啊，各方面。但是我说这种外在的就减少很多，只是局部一些地方。但是其实这也没有应许，没有成就这个应许，这个应许还没有来，也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就知道撒迦利亚他最后的一章呢，他不是在描述当时回归的状况，他是在描述我们将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启示录的内容，他虽然是旧约的，也不是最后一本啊，但是是靠近最后的一本啊，他是最后就是旧约的后面几个先知啊。但是你可以明白他被排列掉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也好像约翰这样，他也看见了未来这天国的荣耀，他也看见了将来天国带给我们的福分 OK。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读哪里都好啊，你不一定老要去读启示录去猜什么底基督啊，猜什么666啊，什么一大堆 OK。你如果看撒迦利亚书啊，看以西结书，你都看到这些经文的，因为天国的应许才可能是安慰，任何的安慰都不是安慰，它都是现在的今世的都不算的是安慰，是吧？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不要苦难， 我们要在地上就要和平，就要享乐。你不可能安慰人了，因为你要讲，就要说现在没有和平，现在没有安舒啊，因为真正的和平跟舒适是天国嘛。每一个先知都以这个作为最终的安慰，或是鼓励信徒继续忍耐有信心。OK 所以说回来，就这里第十四章是结尾，先知就在结束之前他又重复了那个复兴的情况虽然前面两节是讲灾难不过后面你们就会看得到他就一串的话就好像十三章这样，就重复上帝要怎么样为他们征战，怎么样得胜他们要进入怎么样的一种和平丰富的情况。这是天国来的，不是地上的，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他的经文他说看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中文没有这个看这个字，翻译没有翻出来但是这原文呢，看是有时候我们叫人家看，其实是就是好像要他注意的意思据说在一个很灾难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很容易分神，很容易失去注意力先知就说来，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叫大家看，好像有一个手指指着你就只是看那一个点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里你可以说是就是不好的事情这因为有时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好的耶和华的救赎，那这里说耶和华的日子呢，是说上帝的作为来了因为前面已经说这个作为是要考验，要熬炼金子银子嘛，所以他说注意耶和华的日子来了，你们不要过于的觉得放松觉得好像信仰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容易的我这样子就可以上天堂了，我这样子就一定是天国的子民天堂没有我还有谁他说你看来了，那个磨练来了预备自己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表示说耶和华是那个主动的 OK， 不是敌人，不是魔鬼是耶和华，所以表示说我们如果在上帝的这个考验的当中，在管教的当中，在上帝你可以说刑罚的当中我们还是要谦卑没有必要因为苦难而抱怨上帝，或是说跟上帝说魔鬼给我受苦，上帝会告诉你说是我叫他给你苦难的 OK。所以我在说的就是说苦难本身呢，不是我们要去求，它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消失，但是它不是你求的目的。你祷告求的目的是求上帝给你有忍耐的心，能够经历更多上帝的慈爱在苦难，这是我们应该祷告的，求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求神改变他的心意。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然后这所谓的沉默就是说不要抱怨在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因为上帝不会过度的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不会超过我们所可以受的，所以你不需要抱怨，因为临到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或是说上帝给你比较大的苦难是因为上帝知道你能够承受比较强的打击有的人呢很细腻就是很娇生惯养，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要躺下来五天一点点的什么什么就要吃半年的药 OK， 有的人是这样，连上帝也不会缠带他就给他比较轻微的就磨练他，但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性格比较硬的上帝就给他 比较难的事情，因为他比较刚强嘛啊 ，OK， 或是说他的自信比较强啊，所以要比较大的事情把它打碎嘛。所以上帝永远不会超过他应该有的限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抱怨？为什么我们要说好像他不知道，他做错了一样？不会啊，好吗？啊，你看他说这个苦难有什么内容？他说你的财物啊会被抢走啊，你在你们中间要分散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敌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苦难呢，不由得你去抵挡的，因为你没有能力啊。这敌人要拿你的财物，意思说你没有办法保护自己。OK， 这个事情要发生。连下一节经文了啊，他就更明确的说这件事了啊。第二节他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啊。嗯，这是形容他在讲第一节讲的话了啊。他就说我，你应该蛮惊讶的，他不是说魔鬼，他说我，上帝说是他做的啊。我在说，如果你很反对上帝会降灾，你应该是没有看清楚圣经啊，你只是模模糊糊读过的。上帝常都把自己作为是苦难的，我们说是那个阿者就是作者，苦难的原始者。圣经没有隐藏这件事的 ，OK，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啊，就是怕讲这个事情啊。好啊，上帝说敌人是他召集的，不是自己来的 ，OK， 所以他要犹太人就是预备自己啊，接受，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苦难临到他们呢，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OK， 啊，就是让他们不要啊跟上帝争辩了啊，觉得。啊，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什么？上帝说，我按着应该的来对待你们啊。所以万国不是，虽然看来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谋合啊，来到耶路撒冷啊，来抢、来杀、来破坏，但上帝说这些都归到他的旨意的里面。什么旨意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最终得救的旨意。连这个原则也一直在应用啊，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OK， 啊，坦白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每天遇到的事情，无论是平安，无论是苦难，如果你有一个灵命去明白这是上帝的作为，其实你就算不接受，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啊。就是，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灵性，能够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呢，其实你是在。赞美神，你是在敬拜神。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敬拜不是礼拜天而已，敬拜是每一天。但是不是说你在家唱诗歌、读圣经就叫敬拜？敬拜就是你每一天在每一件事上都承认上帝是上帝。其实这就是敬拜了。我们去到教会也只是做这个敬拜而已，不是吗？我们透过诗歌里面就赞美耶和华是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连你听完了，你也跟着这个祷告啊，就把上帝的荣耀作为归给他嘛。所以在崇拜里面呢，我们是具体也是集中的做了这个事，但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你不一定是用诗歌了。Okay， 啊，好像你在同学的面前，在同事的面前，你讲一句话，做一件事，为了彰显上帝是上帝，其实这就是敬拜。这也是我们圣经常说的啊，就是在生活形式上都要敬拜神、荣耀神。你们明白吗？如果在平常生活里头啊，没有彰显神是神，其实我们在崇拜里头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彰显神是神，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 是一个联系的关系啊，而且上帝也不会冤纳啊，因为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嘛，六天里头都彰显自己啊，连第七天突然间变成圣徒也没有这回事了啊，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在苦难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抱怨 ，OK 啊，在被不幸的人嘲笑欺压的时候啊，我们向神祷告祈求，我们忍耐。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其实你只是在敬拜神，你在彰显上帝是上帝。因为如果上帝不是上帝呢，你可以骂回他；如果上帝不是上帝呢，你可以更重的去伤害那个人，是吗？他结合了三个人来欺负你，你结合五个人去欺负他，他抢你一样东西，你抢他十样东西。因为耶和华不是神吗？你自己做主意了，对不对？但如果耶和华是神呢，你就不做。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是软弱的人，而是因为上帝叫你不要做。上帝说我来做，我没有睡觉。他偷你的一样东西，他抢你一样东西，上帝说不止，他在心里面对你想的我都要审判他。你给上帝来审判肯定会让你惊讶，那多得多了，公平到彻彻底底。你自己能够为自己争取的公平跟公义是很少的啊，而且很多时候还是要就是被什么法律所限制啊等等之类啊，上帝来做啊。那所以说回来，就是上帝要百姓知道，当这个苦难临到，就是希腊人进来了啊，亚历山大的人进到耶路撒冷啊，很傲慢的啊，藐视他们的圣殿啊，杀害他们的这些祭司的时候呢，上帝说你们不需要反抗，是因为我把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或是这些就是世俗的犹太人交给了啊这个外邦人的手。 OK， 你们要忍耐，因为最终会有剩下的人。那所谓的剩下的，不是说因为你不能打仗不能逃，所以乖乖留下来等死啊，不是那种剩下啊。这里所谓剩下的，就是在苦难里面的三分之一的人呐、就三分之二已经就是被除去了啊。所以结果是这个彼得啊，在前书五章六节哈 他也常劝我们啊，就是在今世的时候啊，所以表明这些观念不单是旧约的啊，在彼得。他劝导啊，教会在新约啊，在圣灵降临之后的一个时代，我们仍然要预备自己面对苦难啊。彼得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会叫你们升高。”哦，是啊，这个是我们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是，彼得没有讲这个话。彼得在讲这个话上下文你去看是讲苦难的，所以彼得很知道撒迦利亚说的还没有成全，所以彼得劝当时的信徒说，他自己也是啊，彼得也是被迫害寻道的啊，所以他跟教会说了，说你们要自卑，意思说你们要在苦难里面安静谦卑自己，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意思说让上帝保护你，时候到他升高你们，怎么样让你们升官 做发财是吗？不是，这个升高呢是跟自卑做对应的，就是时候到上帝会为你们伸冤，或是说上帝会显出他是你们的主的意思，所以根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们懂吗？就是说你如果是当时彼得的年代啊，举个例啊，他们初期教会主要的敌人呢、不是罗马人啊，主要敌人是犹太人啊。你信耶稣，犹太人全部攻击你，说你信的是异端，耶稣是不是神啊？他是骗人的啊，你们都是邪教哈、但是你真的是信耶稣，你心里面有平安，你很喜乐，但是每一个人都说你是邪教，怎么办？我们就反他们，对不对？怎么来割你啊？彼得说不用，安静就好，上帝时间到了他会升高你们，意思说呢他会让 这些嘲笑你的人呢，看出来原来你们真的是相信上帝的，而不是他们。啊，升高就是把你们从卑微的境况提起来。啊，但如果你从来都不自卑，也没有所谓升高了。因为我们都一直很想要站在人的上面啊，最早跟人家平等，好吧？啊，那何来升高呢？你就永永远远在争执的当中，因为人用自己的方法是升不上去的啊。所以彼得给我们一个劝导嘛，在末世的年代啊，在等候耶稣回来的年代，如果神要我们经过苦难，让我们学习啊安静啊，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啊，必然结果啊，我们必然要欢呼。好了，这里最后说到这种苦难啊，他用很多字了啊，但这种也不一定是很具体的说哦，什么人什么地方啊，你知道圣经常用这种字眼啊，就是城被攻破啦，房子被抢夺啦，被火烧啦，啊，妇女被玷污啦，这样的确啊，这种形容词是，就好像敌人是完全没有人道的啊，不讲道理的，对，所以他主要是要表达这一种事情，啊，临到了耶路撒冷，啊，人也会带来这里说一半被掳去嘛，啊，掳去在这里的意思是死亡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被掳了。希腊人根本没有兴趣把人家掳走了哈，掳走太麻烦了嘛，对不对？啊，你不听话就杀你了，还掳什么？把你还要带到埃及，这希腊去教你希腊文的，他管你的，不管了啊，总是来要什么拿什么，抢完就走啊，不听了就杀啊，就这样。人下次再来，你长大了我再来杀哈。总之他根本没有意思要同化你，要改变你了。所以这个掳去呢，应该不是在指之前的巴比伦的年代， OK， 这个所谓的掳去呢是新约一般的用词。他说一个留下，一个取去，你们记得吧，说两个人，两个推磨的，一个留下一个取去，两个人在家里，一个留下一个取去，其实通常说被带走的那个就是死去了，就是上帝就让他灭亡了，所以这个比例蛮大的啊。当然前面说三分之二，这是一半，好像好一点啊，一半是50%嘛，啊，三分之二是60%，你说哇，63%啊，那66%啊，66%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你也知道圣经不是用数字啊，一半也是说很多的意思了啊。所以被这个苦难所消灭，连最后剩下的这里说的余下的人呢，他们不自被拣出啊，这是跟之前的讲话是一样的。你们记得前面说的是三分之一留下来，耶和华要听他们的祷告，连这里也是啊，这些没有灭绝的啊，他们在耶路撒冷就是被保存下来。虽然耶路撒冷看来已经是一个就是荒地啊，就是但也没有夸张到荒地，但是就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的地方了啊，但是呢上帝却应许他们不会消灭，他要保护他们啊，所以叫做不知减除啊，他们不会消失啊。所以这里应该是指信心嘛啊，就是有许多人在苦难里头信心就丢失了，所以在神眼中他们就被算为是灭亡的。 OK， 有的人根本没有苦难也就丢失了哈，也算是灭亡，但是最后保存下来的信心保存下来的不多啊。这些人被保存下来呢，一点都不是因为啊城墙很高，军队很强，什么都不是，只是因为耶和华应许啊，他要保守那些他拣选啊的子民。OK， 所以这是神的安慰了啊，就是让这些信徒啊，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极大的苦难啊临到的时候啊，会有盼望啊，会有忍耐的心 OK， 因为上帝会让教会最终会兴起，啊，让他的祝福啊，要实现在啊这些就是选民啊，就是真正的，啊，我们说是移民的身上。OK， 他们之所以可以活下来，也是因为上帝先说了啊，他说他要保守他们。OK，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完全是恩典，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啊，可以有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啊，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比那些灭亡的人更好。啊，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啊，可能在理解上啊，可能他讲三位一体还讲得比你好。OK， 但是不一定会得救了。可能灭亡的人他明白教会历史比你更多。他可能看圣经的这些解释也比你更多，但是他不得救的，他没有恩典啊，所以完全我们可以得救是上帝白白的救恩了，白白的恩惠。好了，好啊，我就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停在这里哈，等下礼拜这段话就过去了啊，从第三节开始呢。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了啊，因为先知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鼓励信徒了，所以他就会带来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怎么样为子民来征战。好吗？啊，好了，我们就围着这些事情我们来祷告了啊，特别也是围着我们就是现在世界上啊面对各样的困难啊，疫情啊，当然我不是把这个做连贯了，但是最少有一点像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否认苦难呢，你应该是不是很现实的人了啊？你过去一年是怎么过的啊？虽然是啊，这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啊，我们都很平安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你看到多么多人受苦，你难道没有感觉吗？你不觉得有苦吗？你看到印度啊，几百万人这样子死，都是穷人，连火葬都没有时间了，就是那些人都活着都像死人了，现在还要遭受这种事，怎样啊？总之，你看见他们的忧伤，有时候你看新闻看到照片，你有感觉吗？你还要说没有苦难？你在威斯住太久了吧，是吧？就看到牛吃草吃得太高兴了，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哪里会没有苦难，有很多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我那天也跟你们说越来越靠近了，一年前我们大概也没有听，好像我们活泉好像没有确诊的人了哈，就是靠近的人没有了，可能朋友的朋友可能是有，是吧？啊，但是其实这一年过去我们都蒙神保守啊，这一点都不简单啊，我认识的教会也没有啊，就是你说加拿大啊，渥太华教会啊，也是整百人啊，两百人啊，一个都没有啊，马来西亚教会也是啊，加起来也整百人啊，也没有啊。我们可以说哎呀，特朗普是对的，这个都是阴谋啊，都没有的，他们政府拿来讲吓人，会吗？那里有啊，现在开始有了啊！我的这边，那我哥哥是上个礼拜了啊，我跟你们说，哦，可能你们不知道，我跟有些执事也说了哈，他确诊啊，他是从公司确诊了啊，他还好了，感谢主了，他现在在医院没有严重啊，他有一点的状况，不过医生都一直看着他啊，就是 monitor， 就是观察他的呼吸啊，什么什么。所以早上刚刚他也来崇拜完了，他还跟我写的，我还跟他打一个电话，听他讲话还蛮平安的，他自己都就哈，都蛮有信心啊，这样感谢主了哈，在医院，也是一个他亲近的上帝的时间了 ，OK， 但是不单是他，他是我最靠近的人，就是感染的，就是我的家直接的人了，我这边也有啊，刚刚我才星期六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这个我的一个同事就是信主的吧，那个王松就是这里的法语教会我们常去的那个教会， 师母就感染了，就确诊了，当然牧师也可能也应该确诊了，但是是师母就去验有了，他们那段时间是搬家，所以教会的人也帮忙搬家，所以里头有四个人都确诊了，三个了，一个还不知道，不过最少三个是确诊。这些都是我们面对面讲话的人，都是认识的啊，就是认识家里的人，常常接触的人。突然间觉得这个郡没有很远啊，它越来越靠近啊，跟这是我的感觉啦，但我不知道你们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苦难很远的时候，其实不表示教会没有问题啊。OK， 教会不要高兴啊，就好像旧约，你看撒加利亚年代也是这样啊，迦南要讲这个西番雅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上帝先把这个巴勒斯坦打一下，把摩亚打一下，把亚门打一下，连看看犹大会不会悔改啊，犹大还是不悔改，连那就打打打打，连最后呢就让巴比伦把犹大打下来。连上帝就说，我是从远到近的，为什么？因为要你悔改吗？要你回转，快快回转，看见苦难就知道你不能够跟外邦人一样，你就悔改。然后如果不悔改呢，苦难也会临到你的。所以我一直说的，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上帝的做法还是这样，就是从远到近啊。所以如果你开始发觉这个苦难越来越真实呢，就表示说我们不要好像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无关无论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亏欠的，都有要悔改的事情就求主给我们，因为看见别人的受苦，我们心里面就更加愿意谦卑更加愿意的来投靠他其实悔改归向神不应该是一个很大难处的事情，因为它是蒙恩的途径来的，难是难在你要放下自己了你要知道，如果现在上帝不这样子做，就好像彼得说彼得说在末日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你说不是从外面打进来吗？不是，审判的时候当然不需要从外面打进来，因为没有要你悔改审判的时候是从里面打出去了，就总之上帝审判的那一天很简单，他只是审判教会，他就把信徒跟假信徒分开，连假信徒就跟世界一样，世界就是同样的，根本还不用审判的，就是一类的。对，上帝只需要审判他的家，其他的都被定罪了。你为什么在末日审判没有从外到近呢？刚才前面说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悔改的机会了。今天是有，所以上帝会用这个方式所以我的感受是跟你们分享了，就是我开始觉得越来越靠近，所以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我身边的人，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就是要看见说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我们不应该侥幸觉得打一下疫苗我们就可以逃过去就是上帝还是要我们面对一年前我们没有面对的事情。这一年下来，我们有更加的改变吗？有更加的进前吗？有做这十年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吗？可能我们还在刚硬还就觉得没事啊，没事啊，不是我，很快就可能是你了OK， 所以我们但愿上帝给我们信心能够在这个蒙福的途径上面能够与他有份了，好吗？好了，我们时间到了，我就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福分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段的紧接的经文是的，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想到苦难想到这些未知的这种压迫我们会信心软弱，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神丢弃了我们一样。但是主啊，感谢你你每次在苦难的经文里头，你都向你那些卑微自卑的子民来应许你不会丢弃他们而且你也 向这些子民宣告，你给苦难的目的是要磨练人的信心，是要预备人承受那将来在世界被审判之后那完美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感谢你这个完美的天国世界是你给我们最终的安慰，我们不至于失望，是因为若是地上有怎么样再大的困难，都不能夺走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不在地上，这个盼望不在政权上，也不在人的掌握上，所以我们相信没有人可以夺走上帝对我们的爱它就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就算我们在地上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要失去许多的事情，但是天国永远是属于那些忍耐坚信基督救恩的人。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经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更多的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当我们看见这疫情越来越扩展的时候也主啊，你也提醒我们抓紧机会反省自己更多的来回转让你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会产生效用让我们不是那些长期给自己许多的借口躲藏你的这个管教，躲藏你的追究的人，让我们可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常常用谦卑的心来回应你的管教就让我们更快的更能够回到你的恩惠的当中也更快的能够享受你给我们这属天的平安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下午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